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国安部插手金融，股市低迷也怪境外势力；二，二十大以来政治风波不断，习近平独裁不得人心。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国安部插手金融，股市低迷也怪境外势力。中国国安部11月3号发文，国家安全机关要做金融安全的坚强守护者。文章指出，个别国家玩弄货币霸权，挥舞金融制裁大棒，居心叵测者呢，兴风作浪，乘乱谋利，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还有唱空者、逃空者，妄图引发中国的金融动荡。几天前，习近平出席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会议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人幸福感、获得感息息相关，深刻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股市成倍上涨，而中国股市呢，十多年来深陷在3000点，竟然甩锅甩到境外势力头上。那么国安部进场保驾，斗争能否取代市场规律？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经济还是政治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于平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许波好，夏明好，还有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国安部的这篇文章怒斥玩弄货币霸权、挥舞金融制裁大棒的个别国家和兴风作浪、趁乱谋利的看空者、做空者、唱空者和逃空者，有人开玩笑四大皆空啊，把中国近年来股汇双杀呢归咎于境外势力和敌对势力。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有人说呢，这可能是毛泽东路线的翻版，再发展下去也可能要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涉及到中国目前的金融的动荡，或者是股市的低迷。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根子在哪儿？那么因为病症如果你找不准的话了，看不准的话了，那你那个开的药方了，病根呢你也找不到，那病根在哪儿？那么最后就是开什么药。那么我认为中国政府呢，现在呢它目前呢有紧张的这个理由。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在习近平那个在2015年，当时他面对的中国的股市呢，当时是5700多点，然后他当时说中国可以就是冲到10000点，但是呢到了7月份呢，一下子就跌了30%，那一年，那么就是进入到今天我们所说的3000点呢持迷不前。那么他这种低迷状态呢持续了，就是这样说吧，就是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的股市，如果你投了1块钱下去，今天呢如果你算幸运的话呢，你还是只有1块钱。我们现在不要算通货膨胀了，但是在美国的股市的话呢，你如果投了1块钱，今天起码是3块钱以上，接近4块钱。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短期的几个重大的问题，尤其你刚才提到31号到11月1号，那么中共呢召开了中央的金融那个工作会议。那么其中他看到一个目前一个是不仅是中国那个逃资很厉害，那么现在是25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就是进入到中国的外资了，已经低于离开中国的外资。而且无论你看日本的商人还是欧美的商人，基本上是一大半都是说我们不会追加投资，或者我们要从中国撤资。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他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外汇的压力，他的外汇从以前的美元1:6现在变成1:7，但是合理的预期起码会走到1:10。那么我们看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不是有某些国家那么或者境外操纵在做空？那么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呢它不存在着就是由外来输入的金融风暴的危险，那么它的金融风暴只能是内发行的。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呢它在那个货币那个没有就是自由兑换， 他的资本没有自由的出路，也就是我们在所说的蒙代尔的那个三元那个不可不完那个就是impossibility 这个就是里边三元不可那个就是行的这个悖论里边呢，他选择的是资本控制，选择的是汇率管制，所以的话呢，它不会存在就是资本的那个，尤其是热钱呢大进大出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中国的现在问题是在于，国安、公安呢，他们其实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破坏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就是说，从2015年当时公安部副部长进驻证券委，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已经被破坏了。今天呢，他如果要用国安进场的话呢，我觉得国家的那个金融安全是重要。国家金融安全对国际那个就是国家的那个整体安全呢确实也重要，因为货币如果一崩盘的话呢，一半的那个国家的国民的财富可能就会消失。但是呢，他用公安和国安呢，我认为他是走错了路，因为反而呢是会更加的就是刺激了就是金融的这种那个动荡和不确定性，我觉得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好的，那么刚才夏教授提到中国股市低迷，汇率下跌，那么自媒体和互联网上我们看到就民怨啊沸腾，民众怨声载道，这就严重影响了习近平啊重视的个人幸福感和获得感。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那么什么才是中国股汇双杀的这样一个根本原因？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呢，把一个经济和市场的问题说成是境外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捣乱，这是甩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很同意刚刚夏教授说的，中国的现在出现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下行这个状况，主要是国内的因素造成的，就是内部的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由外部输入型的。因为原因呢，其实你可以追溯到这个习近平提出的那些所谓的他的控制经济的一些理论，包括用这个各种非市场的方法干预这个投资行为，那么这一些行为已经对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刚刚夏明提到，第三季度中国是大概有这个记录以来啊，这是90年代末有这个记录的，就是中国的投资进出投资啊，就是说这样一个平衡的指数，第一次发现第三季度出现了，就是说是负增长。那换句话讲，就是投资这个进入中国的少于中国投到外面，那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当然明显的就是一种整个市场，中国的整个市场不被看好这个情况。另外呢，你从个别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情况来看，各大跨国公司都在纷纷的就退出中国市场。最新的消息，昨天出来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基金公共基金叫 Vanguard。也退出了，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对
对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就是金融服务行业，就是那个大家知道，就是它的最出名的就是一个就是民调，那个民调就是叫盖洛普，也退出中国。那么这一些重大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公司退出中国市场，实际上是整体国际社会不看好中国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不能把这些市场的行为呢归咎为成为一个什么国外的敌对势力干预。因为资本它是追逐利润的，那么中国长期的经济状况不看好的情况下，没有公司愿意到中国来投资。现在盛传再下去要退出中国市场的可能两大公司，一个是特斯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富士康。那么如果这两大公司再退出中国市场的话，那么它影响的中国就业可能都是在百万计以上。那么这些情况的造成都是中国政府对金融非常大的控制以及对这个市场的这种不当干预所造成。那么我们追究根源，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干预呢？跟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那一个叫做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关。他把这个国家安全呢第一次定义为国内安全为主，因为国家安全主要是针对是外部威胁嘛，他现在把国内的威胁也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这样的话，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定为国家安全的这个范围里面。这是为什么这次国安系统所谓日常互视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一个源头。过去他在应该说2019年的时候还没有出现金融安全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概念没有正式提到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里面去。但是呢，现在你可以发现金融安全也变成它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所有的有关于就是损害它政权稳固性或者是共产党永续执政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都被纳入了国家安全范围。 其实它这完全是个经济市场的行为，所以呢，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外部势力的干预。
嗯，好，刚才两位专家呢，于博士、夏教授都分别谈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网友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一位叫 Load T2 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Load T2 他说，原来唱空就能动摇金融安全呢，那这金融安全也太容易动摇了。好，另外一位叫杨波，他说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要不然还是计划经济好了，政府定价、政府分配，娶媳妇儿也要政府同意。沧海一笑啊，沧海一笑，他说习近平初心不改，是要将计划经济的思维呢贯彻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切都要围绕着党的要求来运行，金融和股市怎么能另外呢？另外一位叫91短视频官方，韩国政府已经发布命令禁止卖空股票到明年六月。这个消息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位网友叫91短视频官方啊，他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这确实，9月5号，昨天韩国政府呢11月5号，也就是昨天呢，韩国金融管理部门发布命令禁止短期卖空行为到明年六月份。中国官媒我们看呢，今天这个几乎全部各大官媒呢几乎全部发布了这个消息，有的官媒题目就叫沸腾了啊，很兴奋。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在世界上并不孤单，现在纯粹市场经济体韩国呢也在这个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中国官方认为来进场护盘，这就说明呢，不只是中国，我们中国一家。韩国政府的这个行为可能给我们这个今天的讨论呢增加了一点复杂性。这样，我来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夏教授。
是，这就跟我刚才说的，到底金融风暴是内生型的还是外发传染型的？因为韩国呢，那么它尽管是现在进入全球的十大的经济体，但是韩国的经济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小的，跟中国相比了。那么同时的话呢，韩国呢，刚才我讲到蒙代尔的那个悖论呢，那么就说韩国呢是有那个市场那个汇率的自由化，那么有资本的自由进入的，也就是说它面临的热钱的冲击了，那么是会很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境外，就像我们看到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那么像那个索罗斯的那个量子基金呢等等呢，就在做空那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尤其找到了它的这个链条中的这个薄弱环节。那么今天的话呢，因为韩国股市呢在那个新冠以后，那么增加了50%以上的它的股市的点，那么所以现在呢，有人呢当然是想那个逃脱，或者就是想做空，那么这样的话来赚大钱。那么因为韩国呢，那么它的股市的这个崩盘的话呢，会直接引发它的货币的这个汇率的崩盘，因为它这个国家是属于全面的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所以它不愿意重复了，那么在1997年，那么把韩国的经济呢进行破坏性的那么摧毁，那么最后韩国人呢必须要捐出他们自己的黄金呢来捍卫他们的货币呢，来那个稳定他们的经济。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为了就是制止那个国际的这种那个炒家了，那么来对韩国的市场呢那么进行太多的这个投机。同时呢，因为韩国的市场跟中国有点相像，他的个人散户比较多，那么大概有60%都是个人散户。而个人散户呢，经常面临着一个我们就是所说的亚当斯密讲的就是动物心态，那么这羊群效应，他们呢可能会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反应。那么所以韩国呢现在把它给冻结半年呢，其实就是要制止这个唱空者了他们有盈利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稳定韩国的经济。所以我觉得把它给中国来相比的话呢，这是完全是把西方的或者市场经济的这个场景呢把它给嫁接到了中国的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就那个来适合邓小平的用的是毛泽东的一样的套路，就是三年那个大饥荒以后呢，毛泽东一怪天气二怪苏修， 今天的话呢，习近平呢一怪疫情，二怪美帝。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他这样的话就是转移国内呢对他自己的失败的注意。
好，那么于博士您的看法。
其实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误解。市场经济并不是说政府不能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韩国这是很典型的，在短期内它提供了一种那个调控政策，对那个就是要卖空呢、沽空呢进行限制。这个在不就在那个新冠期间，很多国家都做过的行为，包括美国自己，包括这个瑞士啊，还有这个法国、意大利都有这个行为。他这个行为是一个对市场的一个不理性行为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相对来说一种限制。当然这种政策的这个植入也会受到市场的反应，所以韩国政府呢并不说做了这个行为就像中国一样它可以一党控制或者一个国家政权来控制它，它也要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市场因为这个行为出逃太多，它肯定也会要慢慢的取消或者修正这个政策。所以这是一个国家政府对这个宏观的经济的一种调控政策的一种范围，它并不属于像中国现在讲的所谓它把它纳入了国家安全用中央之权强制性的进行干预这样的一种行为，这两种是完全不能类比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网评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狮子先生说，中国目前金融业毕业生就业惨淡，空喊再多金融安全也无济于事，国安部已经开始将金融安全视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但特务部门越是杀气腾腾盯着金融市场，就越是要扼杀金融市场的活力，中国这种做法并不能帮助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信心的崩溃跟暴力维持是互相违背的，你抓得越紧信心就越崩溃。 H 张，中国为防股市崩跌，国保介入调查，敢卖股市者依境外势力抓捕。 Purple Fireworks， 经济、文化、娱乐、科技、医疗都要党管，关键管的方式完全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啊，刚才我们很多这个观众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包括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中国的股市。那么提起股市呢，中国股民可以说真是满腹心酸。最近网上一个流传甚广的帖子呢，名叫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就列举了过去十年中国十一年呢，过去十一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剧烈变化，最后提及唯有股市没有变，雷打不动，十年前3000点，十年后还是不断再打3000点保卫战。我来请教夏教授，中国股民把自己和国家的关系比作韭菜和镰刀，那您怎么看中国股市问题的根本原因呢？
是，我认为中国的股市呢，问题呢非常的多。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就是像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他对待经济呢是以一种猫的哲学来对待的。那么习近平呢是一种那个狗的态度了，那么来对待的。也就是说邓小平呢是一种实用主义，不管白猫黑猫，那么我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且呢他对猫呢就像刚才有那个评论说的，那么因为钱呢是你越想控制越控制不住，就中国古话有说钱有八条腿，那么钱呢就像猫一样的，那么你呢让他有信心，对你有亲近感，他就过来了。那么如果你像对狗一样的什么都要那个看其意识，要绝对忠诚，要定于一尊，要那个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么这就是对狗的态度。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话呢，那么就像你对郭台铭呢要查他的那个什么用地，要查他的税收，那么郭台铭怎么会不跑呢？那么会跑的会非常快。那么现在的所有的美国公司或者是外资公司就在问一个问题，说我们要不要赶快跑，如果我成为留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或者孤独的一家的话，那我就全完了。那么所以这就是中国股市低迷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执政的最根本的政策，尤其他所说的要不忘初心，要回到所谓镰刀和斧头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共产主义的所谓的那个绝对的或者是那个解除贫穷要绝对平均的状态。那么这就是习近平面对的中国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危机了，他就想回到了过去的这个管制经济。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中国的股市长期来就是政策股市。那么他的那个老百姓呢，那么当然中国的那个股市里面散户也是那个占那个80%了，那么也是就是有一种那个投机的这个心理了，也是有动物的那个心态在里边。 影响的也是不稳定。那么同样的，那么中国的那个股市的大户了，那么尤其是企业了，他进去也都是捞钱的，捞了钱他就赶快跑，就兑现。甚至有很多人，我们看到像成都这些托普公司，以前在十几二十年前捞了钱，赶快就逃到美国来了。那么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股市呢没有说成为一个融资的一个渠道，那么能够那个让经济呢有进一步增长，然后投资者呢可以长期的来那个分红。像我们投到的股市的话，我是十几年二十年就稳定在那儿。那么所以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股市呢它的不健全，那么它的投机心理，那么同时政府呢其实也把股市呢作为一个它捞金的一个场所。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那么而且中国的政府呢对金融呢其实是根本就不理解也不了解的。如果我们看到现在中央的这个金融会议，中央的金融委员会，我们不知道主任是谁，我们不知道副主任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他中央那个金融工作委员会他的那个办公室主任是谁，现在只有一个办公室副主任。所以你就想象，当他在讲到所谓的中国的金融安全的时候，他的人员都没有配备，现在他内阁许多的职位都是空缺的。那么所以的话呢，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是大权在握，同时呢，那么他又想就是做一个微观管理者，事无巨细了他都要去那个插一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股市不仅是中国股市，是中国经济，不仅是中国经济，我觉得是整个中国政治和社会大崩盘的一个根本原因。
人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们且不论美欧、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就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股市，在过去十年间呢也翻了几番。我来请教于博士，中国目前啊，我们看到出现了叫股市、汇市、楼市以及债券市场全面不景气的这样的局面，那么您认为这是个经济问题呢还是个政治问题呢？
对，在中国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所谓的政治经济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它都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在习近平上任以后，他走了一条完全跟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是社会体制相反的道路，也就是他的所谓的高度集权。那么它的根本原因，中国现在楼市也好，是经济下行也好，还有这个股市也好，出现的问题都是这样一个开倒车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说这样这是一种反应呢？你看这个在中国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改革开放最大最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举措吧，它是给了老百姓一个自由的生活空间，当然参与市场方面它也有很多的这个自由空间。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所采取的一些方针就是要把个人的这种一点点的自由空间呢，把它更加进一步的给它弱化或者缩小，然后就带来所有一个什么叫全能政府以及全部的责任政府。因为他对所有的东西他都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呢他又不能够，其实按照我们现代管理或者现代的市场的这个经济的一些原则的话，他基本上他规律上面是不容许有这样的一个政府存在的。如果这样一个存在，社会经济活力人们个人的生活空间都没有了。可是呢这个政府就在这样一个怪圈里面在打转，这也不是说他们工作不够努力，其实习近平这个人是非常勤奋的，听说啊，他也是所有的小组长他都是一身兼任的，然后开会他也每次都要发表所谓的重要的讲话。但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事无巨细就一定要去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外在的强力行为呢，导致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股市也好楼市也好都开始就是出现一种接近崩盘的一个情况。那么刚刚讲到这个2015年的那个股灾呢，其实是当初呢是有一个所谓的外汇的这样的一种举措改革，就是汇率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一下子就造成极大的恐慌。可是呢这是改革中间必须产生的一种震荡，他们不一样，他一发现这种情况马上收回来，把责任全部归咎给国务院，所以李克强当时承担了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责任。以后做所谓的改革措施，所谓的一切的都停止了，大家要微观管理所有的个人的生活以及经济，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不是说是一个什么市场啊，或者是外国机构到中国来炒空来做空中国。所以呢他把这个责任归咎在，实际上他是忽略了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乱源之根本。
再来听听网友们怎么看。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说，中国的股市从来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机构，它和境外势力确实有一点关系，那就是诈骗集团把非法所得转移到了境外。 南风劲吹。他说外资进入是中国的吸引力，外资撤出是境外敌对势力行为，中国式逻辑就是这么自洽。吕乃克说没有宏观经济支撑，靠国安发文件就能够真正挽救股市吗？近年来中国经济困难的症结是一切都要讲政治，是经济为政治服务，而三十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政治为发展经济服务，所以让抓间谍的国安部出面挽救股市，这玩笑有点开大了，效果可想而知。好，我们看到呢，就在国安部啊罕见下场干预金融的这个几天之前，习近平出席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会议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它放到国安的头等位置上来抓。我来请教夏教授，金融安全等于国家安全，有人担心习近平开始用政治措施来处理市场问题了，您怎么看？
是，金融安全确实跟国家安全呢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我们如果来看看08金融风暴，那么我们来看看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那么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你看当时的就是四个小老虎了，那么一夜之间他们的货币呢就是跌了 40%， 甚至印度尼西亚这些还跌到 50-60%。那么所以对国民生产总值了，对老百姓的生命呢，那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像香港的楼盘呢一下就跌了50%了。那么今天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任何的金融风暴，那么对财富效应的消失，那么对老百姓手中呢用楼盘呢，比如说香港最近的成交的太古成交的一个楼盘，那么只有500多万那个港币了就成交。那么这是铜锣湾这边非常好的地方，那么我是去过，我知道这些地方。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那个金融的这个动荡了，对老百姓呢是一种那个就是比一场战争带来的这个损失了。一场战争有时不可能把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消费到那个一半以上，但是一场大规模的金融风暴了，可以把一个国家的那个财富了一下就是消失那个50%。所以我认为对金融安全的注意了，那么是可取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懂的话了，然后你呢就是下的药了，这个药呢比就是你看到的问题的还坏，这就是目前的习近平那个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不明白就是金融了他的那个整个一个最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金融史家就是尼尔·弗格森，那么他有一本书就叫那个金钱关系，他就讲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了，无论是看到英法的争霸还是那个美苏的争霸，那么他们呢之所以能够就是最终的英国跟美国的霸权呢能够战胜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军事霸权是受到金融霸权的这个支撑的。而金融霸权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那么四角的这么一个保石结构上的，那么一个是税收机构的健全，第二个是发行债券的机构的这个健全，要有信誉度，要有国家信誉，那么第三呢是有中央银行能够管制货币，防止通货膨胀，那么使得老百姓呢对那个货币呢有信心，最后一个所有这前面三点呢都建立在一个根本点上，就是代议机构它有国家的最高的一个民主行使的一个权利了，那么使得前面的三个机构都有合法性。但是如果你看看今天中国谁有合法性，谁有就是权利，那么最后的所有的权利都是习近平，而习近平是破坏了中国1982年宪法，通过一个违宪的那么就是宪法政变，那么在大权在握定于一尊的。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中国有任何的金融的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制度性的构建来进行最后的兜底。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把大权全部拿在一起，中国的政府呢把所有的风险都进行兜底，但是最后呢你发现呢这个政权呢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它没有底，那么这是问题的所在。
好的，那么于博士啊，您有半分钟的时间，您请对这个问题也做一个简要的评论好吗？
对，其实我有个不同的观点，金融安全不应该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内容之一。因为国家安全指的是对外部威胁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不是对国内的。那么为什么出现所有的金融危机也好，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不认为是国家安全，而是社会保障安全这个问题，是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个部分。当然它涉及到外国因素，涉及到国际因素。所以呢我觉得呢，当你把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这个高度，它就完全政治化了。
好的，
所以也就忽略了市场规律。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两位啊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Love You 的这位啊 观众，他说政府在特殊时期可以动用权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是必要的，也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做法，不然会崩溃。共产党的危险之处就是过度依赖这种做法，这会适得其反。林周章说，如果没有境外势力，那么老百姓就是境外势力。好，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二十大以来政治风波不断，习近平独裁不得人心。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二十大以来政治风波不断，习近平独裁不得人心。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李克强逝世引发的最新一波反习浪潮仍然在余波荡漾，保李贬习言论大胆犀利，矛头直指习近平专制独裁体制。中共二十大确立习近平独裁地位不过一年，中国出现了多起政治风波，三年动态清零以全面溃败告终，习近平威信扫地，导致社会上出现白纸运动，明确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中共党内也有不稳定迹象。继二十大会场罕见出现前总书记被架离之后，习近平钦定的外长、防长及火箭军主官数月后相继落马，至少意味着这位独裁者识人不明，定于一尊却昏招连连。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并不像其表面那样稳定，前景恐不被看好。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这个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确立习近平个人独裁地位的这个中共二十大刚刚过去一年，波及到习近平地位的大事件就接连出了几起，我们看到刚结束却余波未尽的悼念李克强事件是最新的一起。我首先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以死人压活人是专制体制下中国人民反抗独裁者的独到抗争模式，那么这一次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
对，那个主持人讲得很好，其实是用去世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事件来就是贬去争贬现实政治，在国内外都有先例。当然中国大家都知道，那个最近的就是对于周恩来1976年的去世以后， 后面引发四五十抗议事件，以及这个1989年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去世以后呢，引发了最后是六四运动，这些都是一个名例。那么在历史上面，包括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那个悲惨事件所描述的那个，就是法国那个1832年的那个时候，这个拉马克将军去世，也引发了巴黎当时的一个所谓的很小的一个范围不太大的一个革命。那么这一些事件呢，都表明在专制体制下面，人们的有表达意见呢，它是渠道非常少，社会这个抗议的这个组织能力比较低。那怎么办？一个突发事件就能引起这样的一个抗议事件，而且呢对专制表达不满，并且呢要如果比较这个各种因素加在一起，要是比较适当的话，会引发一场革命。这是一个现在中国政权，特别是中国的集权政府啊，他现在所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就是这个白纸运动，这是一个最新的。然后当然这个李克强去世也是一个比较新，但是在这两个事件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比较零星的，但是呢也是规模不小的一些抗议运动，包括金融风暴带来的那些运动，包括这些中国的那些楼市这个暴雷所带来的这些抗议运动，其实它都是一个潜伏的一个可能会引发政权危机的这样一些社会的这个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一个情况下面，我觉得现在中共在二十大以后进一步巩固，我不认为二十大其实并不是说确立习近平的这个独裁地位，而是说进一步巩固他的独裁地位，而且延续他的这个独裁呢，可能没有期限的延续下去。在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里面，社会这个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们的不满，而社会的危机都存在，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在新冠整个的过程中间，其实中国据说有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一下子变成一半以上消失了，因为大家没有谋生的手段了，对吧？他这个用那个新冠这个零所谓这个清零政策，导致经济整个垮台，所以呢，他在高度集权统治下面，大家只有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梦想，这个执政者是非常的聪明，也能够有能力去调节这么复杂的一个经济情况，否则的话，它导致这样一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悼念李克强呢是借题发挥，是指桑骂槐，那么一年前刚才于博士提到的那个白纸运动，就大胆，有人说是白纸革命啊，就大胆直接的多了。抗议民众呢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海外许多团体和个人呢，听说包括一些中国墙内的人都在呢筹备白纸啊，筹备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请您谈一下那次抗议活动有什么这个重要的特殊的意义呢？
是白纸运动呢，应该简单的概括为了是在新冠疫情以后，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城市里面的大城市的有教育的这个就是年轻人呢，受到比较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一种反抗。那么白纸运动当然它因为它之所以具有危险性，主要是因为它有前后的一个就是承上启下。因为我们看到前面呢也有所谓的就是白发运动，就老人呢面对的医保了，面对的社保了等等呢，他们产生了恐慌。那么他们的抗议，因为有时候那个就是社保金空转呢，医保金没法得到落实了。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后面呢就是又有白花运动，那么就是李克强，那么他的去世，那么使得中国老百姓呢突然意识到，过去改革三十多年，那么李克强作为高考以后的最优秀的那么第一代的就是高考的佼佼者，那么进入到北大规规矩矩做人，规规矩矩做事，最后呢落得了连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场景都达不到。因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活到89岁的现在遍地皆是，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老百姓呢进入到了一种就是那个白日梦那个初醒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白发运动、白日运动、白花运动，最后呢归结到我们刚才谈的这个整个股市的这些低迷了，老百姓被洗白了，所以我觉得白日梦了那个崩溃了，那么这又一种那个就是恐慌。那么这种恐慌呢导致现在在中国，因为城市里边呢出现的这些年轻人，那么都是改革开放以后都是独生子女，那么他们这一代呢也是网络呢用得非常熟练的，而他们的就是面对着中国的经济的货币化、 金融化和全球化，那么他们的制裁的方式和存钱的方式呢，那么都是跟过去的实体经济小农经济呢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就面对着全球的或者中国的这种动荡呢，就非常容易出现财富消失。而中国的话呢，因为这个国家是实行整个金融压迫的一个国家，也就是只有一个管道，你要把钱就存在银行，而银行的这个利率呢永远是低于通货膨胀率的，然后要么你就进入股市，而股市的话呢是30年呢是根本就不会给你增值的，那么所以让中国老百姓呢进入了很多的庞氏这种那个就是诈骗的这种方法了，所谓的理财的这些各种政府那个支撑的这种金融平台等等，那么这样的话老百姓呢也都被洗的就是那个一穷二白，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当然那个现在是走投无路，那么这种走投无路当然是这个国家是管天管地，那么管空气，那么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那个工农那个兵那个学商党领导一切，那么所以当然这种一个是无那个就是权力的国家，当然老百姓呢就会去追他的责，最后他的责任呢就变成了无那个限制的一个那个公司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开的这个 CCP 这个 INC 了，那我觉得现在面临这个破产的一个信誉危机，那么所以我觉得他面对的就是说这种那个吃故者要造反呢，那我觉得这是他目前那个最大的一个威胁。
好的，我们看看一位网友朋友叫柴 Dog， 他怎么柴 Dog 2023他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说习近平的独裁不只是民主自由派的眼中钉，也是中共保党改良派的肉中刺，只是习在权斗中更胜一筹，实现了党国一体定于一尊，但习自己也知道不得人心，所以极其多疑，以至于精神状态都不太正常，看谁都像反贼，总有刁民想害朕。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入狱失踪暴毙，搞不好还真能就逼出一个大反贼。好，我们呢现在就从民间从这个社会上转移到呢体制内，转移到党内。一年之内我们看到中国民间出现2次大规模抗议习近平个人独裁的社会运动，而他公开确立这种体制也不过才一年，我是说他公开确立这种个人独裁体制也不过才一年。那么除了民间抗争之外呢，我们看到党内也出现了不和谐不稳定的声音和迹象，这方面我们就不能不重新审阅提到去年20大会场上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的罕见场景，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我来请教于博士啊，这次悼念李克强的时候，胡锦涛被带离会场时与李克强的互动被反复提及，人们反复的看这个胡锦涛被带离会场的时候呢，他唯一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谈谈您的感想和看法好吗？
对，我们当然不能从一个简单的肢体语言来解释，过分解释它到底背后的含义，但是呢，从很多体制内的人，包括一些普通老百姓，对这个当时胡锦涛被架离现场的时候唯一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这一个举动，大家的解读都是认为这个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呢看上去李克强非常紧张，甚至都不敢站起来或者做一个回应的表态。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就被认为是在符号意义上面呢认为是习近平确立了他绝对的权威，而且呢他给老人政治画上了一个句号。其实共产党呢长期以来在体制内呢一直提倡所谓党内的民主，那至少到目前为止连习近平也不敢放弃这个口号，但是他实际做的呢都是跟这个相反。所以呢当这个他在会场上架离这个胡锦涛，不管是因为健康原因或者其他各种正当的原因的话，都被人们广泛的解释成为这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独裁的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个信号，没有人可以去在体制内挑战习近平的权威。所以这也是李克强当时为什么不敢站起来或者说做一些表示同情或者一些动作的这样一个表态。不光是李克强，你如果看当时汪洋还有胡春华一些其他的被广泛认为是胡锦涛长期培养的团派势力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一言一行，你可以他的反应也是表明他们都甚至不敢出来有任何一种这种比较同情的表态。 所以这个情况呢，给大家可以联想到今天李克强去世，有很多人认为是不明不白的去世，而这样一种两种场景加在一起，给体制内特别是中高层的这些领导人呢，产生一个极大的心理上的震撼。所以目前看来，习近平他看上去表面上他是定于一尊，但是呢，在中高级领导人这个心理中，其实这样产生的更多的是恐惧心理，甚至是一种反叛心理。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李克强去世，有的人认为啊，这就表明这个更多的人会将来会忠于这个习近平。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由于李克强这种突然死亡造成的震撼这个效应呢，导致很可能他的中高层的这些人对他更加离心离德。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因为独裁者，说是唯一的独裁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去控制政权或者去运作国家，将来会遇到种种的阻挠，甚至有人会预测他有可能出现像1989年罗马尼亚前奥塞斯武那种脆败，我们叫做崩溃这样的一个政权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如果到时候真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这大家应该感到不意外，因为他的高层中高层对他已经离心离德了。
胡锦涛对于李克强可谓是亦师亦友。那么胡锦涛被带离会场时候，拍拍李克强的肩膀，李克强竟然连个眼神的交流都不敢有。啊，有一些评论就认为，可见习近平建立起来的这共产党政治生态是多么可怕。因此呢，李克强与胡锦涛这段互动呢，被现在的悼念啊，对李克强的悼念活动反复提及，啊，引起了人们对习近平的这个强烈的不满。那么，中共党内另外一个反常迹象，就是外长、防长等要员被习近平钦定，仅数月之后呢，便仓促下台。秦刚、李尚福以及火箭军整个大军种的全部主官被清洗，这让外界目瞪口呆。因为这是二十大习近平消灭党内各派系，搭建起清一色的习家班之后出现的不稳定、不和谐现象，至少表明习近平识人不明、用人不当，其定于一尊的体制出现了失误。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对中共的黑箱操作了，那么我们确实是难以有详细的这个实证的材料。就像刚才那个于平博士讲到的，那么这个拍个这个肩头，这个肢体语言呢，我们怎么样解读？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西方常说的，就是克里姆林宫学也好，或者是中南海学也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解读？那么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就是中央的金融工作会议。那你会发现，一个李瑞所说的一个小学生在那儿煞有介事的在那儿就是进行皇帝的新装的这么一个游行，那么下面呢，他左右坐的那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六个人，个个呢都行为举止都像小学生，都拼命的在抄写他的笔记，就像刚才于平博士讲的，就又做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讲话。而下面的这么几百号的官员呢，那你也会发现呢，个个都闷头了在抄写他的笔记。那么其实这个肢体语言，那么其实反映了中共的官员呢对习近平的这个恐惧，同时呢内心呢一种反叛，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进行所谓的眼神的交流。那么这种没有进行眼神的交流，其中最主要的危险就在于，现在对于每一个中共的官员来说，当习近平提出要定于那个于一尊的时候，那么用博弈论的那个观点来说，就是那个要建立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叫谢林呢，那么就是叫那个谢林那个就是那个焦距那个聚焦点。那么大家都会把就像他说的要看其意识，把他作为这个谢林这个聚焦点。但是呢，当他的这个一人那个个人独裁了，引起了全民的和党内的反叛以后呢，那么大家呢就在寻找另外一个空椅子。这个空椅子上呢会谁坐上那个空椅子，也就是说当习近平越来越那个遇到危机，越来越没法维系下去，当习近平某一天呢就像刚才于平博士讲出现了齐奥塞斯库的结局的时候，谁应该来接盘？那么这个时候李克强呢，他手中的空头支票被习近平给取消掉以后呢，结果反而呢就得看涨了，老百姓呢就对李克强呢就是有期盼了。那么所以当然那个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李克强就是说下台的李克强反而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同样的，就像王子复仇记一样的，死亡的李克强会成为一个游荡中国大地的一个阴魂呢，不断的就是要中国人说找到谁是杀手。那么这个是就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呢也是进行的专制统治，但是它进行的是一个寡头集团的专制统治。但是今天习近平呢，那么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寡头集团给他带来的稳定性，给了他的权威。那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欣喜地看到习近平作为一种加速师了，把这种寡头集团的团结精神团结了那个同舟共济的给破坏。那么这恐怕呢是习近平想做的，要所谓的维护那个初心，那么要维护那个所谓的天下，最后呢可能带来他意想不到的结果。
夏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秦刚、李尚福外长、防长以及火箭军整个大军种的全部主官被清洗，现在原因大家外界知道了吗？
是，这里边的不仅是刚才你说的这几位官员呢，那么我们看他的财长，那么我们看他的那个科技部长，那么再看他的工信部长，所有的当然人民那个就是银行行长也都换了等等。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说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危机在于他任人唯亲，但是我也讲到他中央金融委员会连他的人员配备都没有到位，那么也就是说他现在呢就是说那个就是自大那个财疏了。那么他下面的人，我在美国之前也不断地讲过，那么他下面的人很多呢是那个泥鳅人格的一群人呢，在污泥浊水中呢那个就是混上去的一个这群人群的居多。那么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些所谓的农工的大专生现在坐上了中共的那个第二把交椅，要主管第二大经济体，而一个就是北大的那个七七届的那个高考的获胜者，那么从法律学士硕士读到博士经济学博士了，最后呢是那个抑郁的那个死亡的话呢，那我就当然这是他体系的一个面临的一个就是有了权怎么办，那么一个没有无才无德，那么一个无能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危机。
好的，习近平通过这个中共二十大确立的呢是个人独裁地位，他不同于这个其前任邓江湖甚至毛泽东执政初期的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独裁制度。只有毛泽东晚年的地位，有人说呢可以和现在的习近平相比拟，个人独裁。那么一年的实践表明，民间百姓公开表达不满，党内体制敢怒不敢言啊，党内和体制内啊敢怒不敢言，所以这种制度的前景及习近平的前途有人并不看好。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刚刚那个夏明教授提到，其实这个习近平本人的学识素养及他的经验都不足以担当一个大独裁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和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是真的是就带领共产党从一个在野的一个党，这一个被追杀的一个党，最后变成了一个执政党，他是具有个人魅力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习近平的作为大独裁者，他想取得毛的这样的权威其实是难上加难。但是呢也有人比较，其实他拥有的表面上的形式上的这样一种各种职务呢，他比毛在最鼎盛时期还要多，他是其所有的最重大的职务都在一身。可是呢毛那个年代他虽然不具备国家主席的身份，他甚至也没有任何政府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职责，可是呢他只要一句话能够撼动整个中国的政坛。所以他们两位这个比较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习近平是被人为的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一小部分人根据完全数所造出来的一个大的独裁者。而毛呢他确实是在长期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生涯当中形成的一个所谓的精神领袖，虽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都其实不具有现代化的精神，也不是具有这个对国家经济有专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都喜欢权力。可是呢这两者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非常同意刚刚这个夏明教授讲的一点，就是说当这个体制内面，就是整个的体制，不管是这个原先是讲的是一个所谓的寡头的共荣体制，大家有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共同维护这个体制，而现在变成了他一个人为首的一个小部分人来维护的体制，这样一个体制的往下的维护，以及将来或面临这个变局的时候，他的应变能力是极度引起人们的怀疑的。所以我个人也认为将来可能脆败，就中国政权的这个脆败啊，或者垮台的这种迅速垮台，像7236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这个可能性在剧烈的在上升。
好的，
所以呢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大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请教夏明教授之前呢我给大家读几段我们观众的评论。 于次郎说，中国的权力集中在习近平身上，官场上谁都不敢对他提出反对意见，这情形等于让他陷入了一种被孤立的状态，听不到真话的他当然昏招连连了。民主化救中华说，独裁政府没落，改朝换代，周而复始，不断轮回是中国的宿命，能移民就移民吧。木头人说，独裁者最大的毛病就是疑心太重，时刻怀疑身边的人想害他。最后狮子先生，独裁者总是多疑的，必须不断清洗才有安全感，无论是之前的希特勒和斯大林，还是萨达姆和普京，都是这样。但是也有人认为呢，个人独裁制度啊，一旦建立起来，你拿他没有办法，党内和民间不满是奈何不了的。比如1976年的四五运动并没有妨碍毛泽东寿终正寝，而1979年的六四运动也没有把邓小平赶下台。所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他这个个人独裁制度的前景呢？
是刚才呢那个各位那个网友了各种评论呢，有的有乐观，有的也非常现实主义，看到了问题的所在，那么有的呢也非常悲观。那么我呢其实是谨慎乐观的。为什么这样来看呢？刚才那个于平博士提到了，到底我们会不会看到就是出现齐奥塞斯库的场景。其实中国呢今天呢习近平呢就在走明朝的这么一个道路，那么他是学朱元璋，所有的那个大权皆归朝廷，那么现在他是那个定于一尊，那么他做到了。但是呢他很快就做到了，马上就进入到了就是万历十五年。那么我们就看到就是历史学家了那个就是讲到万历十五年，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整个体制的这个崩溃了，无论是宰相还是哲学家还是诗人文学家还是甚至皇帝本身，最后呢都不得就是善终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当李克强呢那个不得善终了，那么得到大家的这么一种同情呢，就是一种万历十五年的这么一个就是那个心态。那么所以我认为呢这个黄仁宇的这个论述呢今天呢确实是非常的那个精确。那么同样的，那么会不会走到那个崇祯，那么最后明朝的这个突然崩溃，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但是有一点呢，刚才有网友提出的，就是中国在这个专制跟那个乱或者就是无政府状态之间那个巡回轮环呢，这种历史的宿命呢，我不接受这种就是历史决定论。我认为就是我在我的研究里边呢那个也指出了第三个，就是民主专制跟无政府状态三元呢怎么样一个突破这个就是困境。那么我认为如果中国人呢今天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化的那么知识化的年轻人开了眼界的，尤其是没有八九年的这历史记忆的，对，刚才说是七九，是八九的啊，对，对我那个帮着校对一下。那么，所以我认为对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说，在世界上了，真正要实现中国梦了，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的推动的引擎了。那么，我认为中国人有这个才华，有这个智商，而且有这种雄心呢。那么，所以我那个一个总的认为，我们作为无论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我们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前途都有就是利益攸关。那么，我认为只要我们做好那个精神上的准备，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尤其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人之间呢，那么在社会资本上的那个积累，也就是我们的相互的关爱、同情和支持，不要就是说只有镰刀和斧头了落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在哭爹叫娘，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同类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那个给予援助或给予同情。那么我觉得恐怕这是中国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思考，也是中国呢可能走向的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好，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李强承诺扩大市场准入，自由贸易还是政治展示；二，习近平强调女性结婚生子，这是操控人口，能否振兴经济？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